李和对着坐在拐角的光棍汉刘老四说：“哎，老四，多长时间没换衣服了？都一股味儿了。”刘老四用鼻子嗅了嗅自己身上，然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就是：“哎妈的，这不怪我啊，为什么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下雨啊？”从这句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刘老四洗衣服频率小于等于下雨频率。刘老四个子小，瘦瘦的，家里穷缺嘴，身体没长开，人又胆小本分，一说一笑也没啥脾气，三十好几了还没婆娘呢。他老娘算是天天烧香拜佛，祈求保佑他儿子早日成家。李贺看着这个嘻嘻哈哈又随性的单身汉，估计谁也想不到，后来靠去捡破烂收废铁也发了大财，每年回乡烟花都要放个几万块听个响。李贺说：“现在是八点，咱们玩到十一点钟，输赢就这了，斗牛行吧？”李辉说：“两分钱打底吧，牛八分呗，牛九三呗，牛十四呗，中不？”“哦，太小了吧，怎么也要一毛钱几步啊？”陈棒子嫌弃几分钱的牌没意思。另一桌人已经玩起了麻将，几个人骂骂咧咧的打麻将，赌注很小，一番一毛钱。“你日牌呢，抓紧出。”“啊，千刀万剐不胡头一把呀。”“赢了金山不发炮，输了裤子不投降。”上家打出的牌经常被李辉吃到，李辉唱骂道：“我是个快乐的饲养员啊。”李辉打一饼大叫道：“一坨屎。”下家做的潘广才忙说：“吃了。”李贺看着这酸巴透顶的刘老四，要是输多了估计过年都不安稳，就打断陈胖子说：“嗨，都知道你有钱，你任性，多了我可输不起，就两分底子，抽牌谁大谁先庄。”几个人听李贺这样说都不再反对。头牌刘老四抽了红桃八，算是最大的，就开始坐庄了。也该今晚刘老四运气好，几番下来赢了有两块钱，整得眉开眼笑的。到十一点钟的时候，李和输了有三块钱，屋里也越发冷了，看了看时间说道：“差不多了啊，太冷了，我脚都冻麻了。”李辉输了三毛钱还想继续捞本，有点不太乐意。“走了走了，明早还要起早送年呢。”陈胖子说完又看看笑呵呵数钱的刘老四说：“赢了多少啊？”刘老四笑呵呵地说：“嘿，有四块三吧，运气运气。”见打牌的人走了，几个打麻将的正在心头上，都没乐意走，还在继续。回到家后，老四给李和打了盆洗脚水，李和舒服地坐在小板凳上泡脚。王玉兰正凑在煤油灯前缝补衣服，衣袖和裤子上都有磨损或者划破的地方，露出大大小小几个洞。这场景看得李和一阵唏嘘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这晚上还整啥呀？你再弄坏眼睛，明天再弄吧。”王玉兰把针朝头上挠了挠，然后说：“明天你大姐他们也回来了，还要烧饭，哪有时间做这些？”“我买了那么多布料呢，够做新衣服了，太破就扔了吧。”虽说李和是糙汉子一枚，衣服好坏穿着其实也无所谓，可毕竟有时候穿着补丁衣服也不自在，自己也不差这衣服钱。乃至王玉兰却说：“就你比人家金贵，你看这衣服好好的，随便缝两针就好了，扔了多可惜啊。”李贺想想竟然无法反驳，小孩子用化肥袋 做过短裤都能兴奋地飞起来，只得说道，那你把蜡烛再点一根，伤了眼睛可不是好的。见王玉兰听而不闻，还在那儿坐着没动，李和只得自己起来把洗脚水倒了，给王玉兰重新点了根蜡烛。李和转身回到自己屋子，刚到门口发现王玉兰屋里的灯光又暗了，无奈苦笑啊。第二天早上又是早早的起来，听见王玉兰和老四屋里屋外忙活的声音，他也睡不着了。等李龙放完鞭炮，一家子又热热闹闹地吃了早餐。年初一不出扫帚，不倒垃圾，背一个大桶盛沸水，当日不外泼。新年里也不可以打碎家具，打碎了是破产的预兆，得赶快说声岁岁平安，或落地开花，富贵荣华。李和带着兄弟几个拜完年回来，李梅一家子已经来了。杨迅文来到这里，眼里都是火，自然地拿了一把镰刀走出院门，到河坡里割了一些猪草抱回家，用刀切碎后拌了些苞米喂给了满院的鸡鸭鹅。看到猪圈墙头被猪拱掉了几块砖，又拿起瓦刀补起了猪圈。今年养了不少大白鹅、鸭子、母鸡，加起来得有50来只。无论是鸡蛋、鸭蛋还是鹅蛋，王玉兰都把它收在藤筐里，眼下藤筐里头已经存了半筐子蛋。李和接过李梅怀里的孩子，笑着说，这孩子好，不认生。李梅说，叫杨怀挺好的，他太奶都说怀字好，还说文化人就是不一样。那你抱着吧，我去厨房整整，老四一个人顾不来。这里太奶就是杨家老太太，对重孙一辈唯一的一个男孩子自然是宝贝的不得了。自从李梅进门后，好像心里的心思没了，都不怎么生病了，整天看孩子烧饭都是精神的很。杨学文洗了把手过来把孩子接了，说道，这孩子抱着挺沉的，你啥时候走啊？我就说你比我懂得多，我那鱼塘啊你要帮我参谋一下。你从书店买书看没有？李和对养殖这一块也是半吊子，只能尽提醒的义务。买了几本，都是偶尔翻看一下，应该没啥大问题。鱼塘里我已经施了好几千鸡肥，开春啊差不多了，我就投鱼苗。那你那鱼塘在洼子里，那是不缺水，可得注意一下，上游马上要开不少猪场，还有造纸厂，很容易死鱼。还有咱这发水也是经常性的，一灌塘就跑个干净。李和能想到的问题就这么多了。鱼塘堤口我打桩打得高，倒没啥，要是发水去了就用网围着，也没辙呀。中午李梅烧饭准备了一大桌子，李和把好酒都拿了出来，兄弟俩陪着杨学文喝酒。杨学文的酒量不错，李和是比不了的，喝到半途自己就退下了，只剩下李龙和杨学文两个人喝了。